好，那我们接着上课，我们看358页。那最后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说明这个严禁大梵天王跟他的这些眷属啊，500梵天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梵天。那他们呢，全部都发无上菩提心，然后顶礼这个维摩诘居士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所以你看，在这边刚刚讲到的，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，这个知见很重要啊。知见是一开始的嘛，所以一定是知行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说，你所学的知见是什么，那你最后证的了，就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嘛。所以如果我们学的是相对的知见，那最后证的那也是相对的境界。那如果是相知见，是我们是相即的知见，那之后证的那就是这个无碍的一个境界。不然你看，讲到天眼，讲到天眼，或者有的人说，因为我们凡夫只有肉眼啊，那没有天眼啊，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三世轮回根本就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见，那就算你有天眼，你能让你看到这样的现象，那你对三世轮回的一个道理你能够了解吗？不行啊。哦，所以你看外道他们就是没有三世业果的一个知见，所以当他们证得禅定发天眼通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现象反而会误导他们，因为变成说他们就会从这个现象，然后自己去推理出一个道理出来。所以他看到牛死了升天，那他就去推理那牛到底这一生做了什么，就吃草而已，那他就去学牛，就是吃牛戒啊，吃狗戒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知见是很重要的。接着就是优婆里，优婆里我们来这边有介绍优婆里的，先来看一下这边注脚802呢，这边就是有七个人，从芭提王到金毗卢这七个人，那他们在家的时候呢，都是非常的互相敬重的，那只要想要做什么事呢，那就是大家一起做，都不会有所违背。那有一次这个阿那律呢，就跟这个芭提王讲，他们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事情啊，所以后面就用点点点点点点，就是省略。那到底讲了什么事情呢？从后面就知道说他们要去出家了。那这两个人跟五个人，就七个人讲完，大家都非常的同意，非常的欢喜，所以就在当天呢，他们就跑出去了，跑出去。但是他们跑出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又偷偷的带着这个优婆里。那为什么要带着优婆里呢？因为他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理法师啊，剃头人就是理法师，所以他带着这个优婆里，他们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就这七个人就把他们的随从呢就全部摒除了，那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个好的衣服呢都给优婆里了，然后请优婆里帮他们剃发，然后他们就便服而去的，就是不再穿着这种华贵的衣服了。那他们走了之后没有多久，优婆里就想说啊，是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七个人都是贵族，然后他们偷跑去出家，那他又是帮他们剃发的，那他如果被人家发现抓回去，一定会被砍头，所以他说是呀，所以他想说啊，怎么办？他想说，像这七个人，他们都是贵族，都能够舍家出家了，那我这么低下的职业呢，有什么好不舍的？所以他就把他的剃具啊，还有这些他刚得到这些宝衣呢，就舍出去了。那他也自己头发剃一剃，那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跟人家讲说，有需要你们就自己 自己拿去用，那他就赶快跑啊，就跑去追上这七个人，然后就跟这七个人说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出家。那这七个人就接受了，然后就一起到去找佛了。那找到佛的时候呢，这七个人当中不知道是谁讲的，他就跟世尊讲说，我们现在想要出家修梵行啊，但是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优波里。优波里是我们的这个仆人，就是因为印度那时候有奴隶制啊，也属于是奴隶啊，下等阶级的人啊。那他是希望说佛先替这个优波里，替优波里受具足戒，然后才为他们这七个人受具足戒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从优波里的身上呢，能够破除骄慢啊，哦，不会有这个尊卑的这种执见啊，哦，所以破除骄慢，所以佛就先度优波里，然后再替后面的七个人。那优波里呢，出家之后呢，他就是对于这个毗尼啊，对这个戒律呢，他就非常的一个熟悉，所以他就发愿说，事事都要持律，所以他就是持律第一。那在359页这边呢，上一个人是谁啊？上一个人是阿那律嘛？阿那律说他没有办法哦，他没有办法去，所以佛接着就叫优波里去。那优波里说：“哎，我也没有办法哦。”我们看360。那优波里为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去问病呢？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习者和意念习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来问我言：为优波离，我等犯律，曾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愿解疑悔，免得施救。我即为其如法解说。
那优波里啊，优波里是持律第一嘛。那这个持律跟持戒一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？持戒跟持律呢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持戒呢，就我该做什么事情，我做好，不要去违反就好了。啊，这是持戒。那持律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像就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制度来讲，我们不是有这个公交人员嘛？那公交人员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守则嘛，规则。那你只要做好本分，不要违约，那这就是持律啊。像警察啊，那像如果持律，我刚刚讲的是持戒，那如果是持律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持律这个律师呢，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大法官。哦，所以像我们国家不是会有这个法律吗？哦，都明文规定嘛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是死的啊。但如果有人犯了，那其实不会只有牵涉到一条，那或者是说不到一条，但是他会跟其他的法律会有相关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抉择，然后如何去判罪，如何去判刑，哦，就是他犯了什么罪，那什么刑法，这就是大法官的事情嘛。所以持律呢，就像大法官一样，就变成说，在佛弟子当中，如果有人犯了戒刑，那他到底是犯到哪一些，那多重，那应该要怎样，以什么方式去惩罚，就是出罪，那这就是持律啊。所以变成说，我们戒律当中呢，它有这个止持跟坐持啊。止持就是不该做的，你不要去做。那这个坐持呢，就是所以什么是你应该做的，你没有做，那就不对。 那子子就是说我只要不做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室友主要是从两个比丘，两个比丘犯到这个律行为这个缘由啦。他们犯到什么律行呢？这个注脚八二四啊，注脚八二四一二三四第四行就是犯律行。那这两个比丘到底是犯了什么律行？一个犯了疑似犯了淫戒啊，另一个疑似犯了杀人戒啊，所以这都是属于什么重戒？所以我们的戒有分重跟次重，还有轻啊。那像这种重戒呢，那叫做断头，也就是你不能够今生不能够再出家修行了，你要还俗了。那如果轻的呢，哎，你就是可以忏悔。那为什么说他们疑似？那就是这两个比丘呢，就是在这个森林当中修行了。那有一个比丘就是很疲劳，他就倒下就睡了，熟睡睡下去了。那突然就是有一个女人，那这个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她说以女行至一比丘上啊，所以这到底是不知道是走着走着坐下来去碰到那个比丘，还是怎样啊？结果这个比丘呢就不禁流出啊。那所谓的不禁流出，指的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医学用词就是精液啊，他这个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啦。当他醒来的时候呢，那他才发现了，所以他就赶快跟同伴讲这件事情了。那这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嘛，那另外一个比丘听到就说，那你就等那个女人来的时候再问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又忽然又看到那个女人走过来，那另外这个比丘啊，就为了同伴的这种忧虑呢，就他就赶快追过去啊，他就赶快追过去，想要问清楚这个女人啊。结果那个女人呢，看到有一个比丘追过来，就很害怕，他就赶快跑，转身就跑啊。结果他就跑躲到那个坑洞里面，就摔死了。所以变成另外一个比丘呢，就疑似犯了杀生戒啊。所以一个是好像疑似犯了淫戒，一个好像是疑似犯了杀生戒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成以为耻，成以为耻指的就是这边讲到说犯罪的人呢，他有两种畏惧，一个就是畏惧后世苦，一个就是畏惧现在所作。那不敢问佛呢，就是因为佛太过尊贵尊重，那自己这个惭愧附身就是很自责啦，所以他就不敢问佛。然后又知道佛明见法相，对于这个罪相呢，佛是非常的清楚。那如果被佛判定的话，那如果真的是重罪，那就完蛋了，就会被赶出僧团，就是涌出轻重。所以他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缘由，所以不敢问佛。那不敢问佛，所以只能去问谁？就只能去问优婆里啊，因为他是持律第一的，所以他希望优婆里能够帮他们解除这样的一个疑虑啊。那优婆里他就为他们如法解说了。好，我们看361呢，罗什这边说，因为佛是非常的尊重啊，就是受大家所敬重。那这两个比丘呢，也非常的自责，叫做惭愧深故，而且要在大众当中去出罪，所以他们于这种事情呢，也是很怖畏，所以叫做于众中有大恐怖啊。接着呢，就是因为佛能够明见法相，那如果决定他们所犯的是什么罪，那这所犯的罪呢，绝对不会是很轻浅的，一定是会很深重的。所以如果是犯到这种深重罪，那就会被赶出这个僧团，那就断绝了修行的路了。深造这边讲到说， 这两个比丘就是愧其所犯，不敢问佛。那优波里呢是持律第一，所以从他而问，那就是怀疑自己所犯的到底是轻还是重，不晓得。那追悔过去所做的这些行为呢，没有办法接着去修行，所以就请这个持律第一的这个优波里为他们解除这样的一个过患。那优波里就说他如法解说了。那如法呢，就是依戒律去判定他的罪到底是轻还是重，然后再说明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行者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看362页。362页，我们看第二大段。因为第一大段就是讲那两个比丘的一个问题，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律智的一个问题。那律智呢，这属于这个声闻界。那声闻界呢，如果犯重，就犯根本啊，杀盗淫妄叫做根本啊。如果犯重呢，就是要把它摒出僧团。那次重呢，次重就是杀盗淫妄的一个流泪，它还没有根本，但是很接近。那这个就是要在大众当中这个忏悔，所以这个还可以忏悔的。那如果犯根本重罪就不通忏悔。那如果犯轻，今天犯，那到明天才发怒，那就会变成你对于今天你就是有复偿，有复偿。所以如果你要发怒出罪的话，那你要先怎样？对你复偿戒，你要先做处理，复偿的做处理之后，才去做你犯了什么错，然后再做处理。所以会变成说，这样往往犯了一个小戒呢，那久久脱离不了啊。所以你看声闻的戒法就是这样子，就变成说，就是明文规定的很清楚，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，然后你要非常的仔细自己的一个身心行为，那怎样的行为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做了那他一定就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罪责。所以后来一个经典他有提到啊，就是有一个女人，然后她过河，那她过河的时候呢，结果没有踩稳啊，就摔倒，然后就被水所漂啊，被这个河水所冲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持声闻戒的，他会不会下去救这个女人？他不会下去救这个女人，因为这会牵扯到什么？牵扯到淫戒。那在声闻的戒法当中，重罪摆在头一个的是什么？就是淫戒，所以是淫盗杀。那杀盗淫是在家五戒跟这个菩萨戒，菩萨戒是把杀摆在最前面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淫呢是对于这个禅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，修道。所以你看见道跟修道，修道是不是很长？那修道主要是要对治什么？对治贪。那在贪烦恼当中最重的是什么？就是男女欲。所以男女欲呢是影响禅定非常重的一个障碍，所以才会把这个淫戒放在首位。那菩萨或者是在家五戒，因为在家他跟出家不一样，在家就是要人跟人在一起，在社会当中生活，所以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以伤害他人为重。如果你造成他人的伤害，你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呢，是处处都是障碍。那菩萨呢是以利益众生为主的，所以以伤害众生为首要去除的。所以这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所以如果是持菩萨戒的，那看到这个女人，她会不会下去救？她会， 他会下去救。所以这就是声闻界跟菩萨界差别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声闻界宁愿把钱拿去丢掉，丢海里，丢哪里，丢掉。但是菩萨呢，他不一样，他虽然不贪欲这个五欲，但是他会把五欲怎样收集起来。他如果不把五欲收集起来，当众生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怎么拿这些去帮助众生？所以才会说菩萨是为了众生而受五欲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声闻没有啊，你这个东西对我是影响哦，那我不要。那你有需要，我没有啊，你找我也没有办法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声闻就是以自身为主。那我们看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就是说，现在就是要喝者小圣的一个执着了，所以佛才会遣优波离去问病。哦，在363页，那他想到过去这两比丘说如何犯戒，那犯了应该如何忏悔的一个方法的时候，维摩诘就来批评他，因为犯戒忏悔的目的呢，主要是使心能够恢复清净，进而能够去修定慧，然后断烦恼了生死。所以并不是说忏悔了就没有罪，只不过说忏悔以后呢，内心不再有这种负疚，那不会造成修行上的一个障碍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悔啊，忏悔跟追悔是不一样的哦。忏悔跟追悔是不一样的。忏悔呢，这个忏呢，其实就是说出来的意思，也就是发怒，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所犯的过失在哪里自己知道，然后把它讲出来，那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个谅解，那这叫做忏悔。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人造成了伤害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件事情对他造成伤害，然后我们跑去跟他讲对不起，那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对，所以忏悔就是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你到底哪里做错了，然后求得他人的原谅。所以在阿含经，阿含经里面我曾读到一部经，但是那个名词我忘记了，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比丘啊，那跟佛的一个对话，讲错了，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他错了，但是有一个因缘致使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，所以他最后呢就跑去向佛忏悔，说他哪里错了，那佛就说我接受。那佛说你这么做呢，就是等于得到未来的一个那个什么清净律仪啊，清净律仪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不会再去犯错。但问题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你就不断的去做。所以这个忏悔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认识到到底哪里不对了，那这样才能够不再去犯。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有一个伟人呢，他就是做到不恶过，不恶过，那言悔嘛，对呀。那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不恶过？因为他对于他第一次所犯的过失他很清楚，所以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一个错误。不过这种人呢，这种自律的精神是很强的啦，自律啊。如果我们自律的精神不强，虽然知道错了，但是下一次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怎样？还是会做。就是说像这种人，我们说理性跟感受啊，这种人就是着重于感受，理性就很薄弱，所以知道归知道，但是遇到的时候呢，对以前曾经的那种深受啊很强烈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拒绝。那另外一种就是理智很强，那他这个感受就比较薄弱，所以他能够自律，就是说虽然还是有那种感受，但是他的理智能够 战胜他的一个感受，所以他自律的这种精神是很强的。所以能够自律的人就是理智是很强的。那刚刚讲的是忏悔，那忏悔跟追悔，追悔是不同的。追悔就是所谓的追啊，就是追忆啊，一直追忆过去的一个过失啊，那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他觉得很后悔，然后心里就一直沉浸在这种后悔当中，那这叫做追悔。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，对于修道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所以我们去忏悔呢，也是要制止我们不再追悔了，不再追悔，那才可以得到清净。刚刚是这个优伯里嘛，优伯里说他没有办法去问病的一个理由，所以他就是 为了这厄比丘呢如法解说罪相。那当他如法解说这罪相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谁来了呢？这个时候维摩诘出现了。那维摩诘来，他就跟这个优波里讲说，优波里，你不要再重征这两个比丘的罪了，你应该直接灭除，直接灭除他们的一个罪，你不要去扰乱他们的心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罪性呢，罪性不可得啊，所以说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那这边讲说，为什么维摩诘会跟优波里讲说，不要重征这两比丘的这二比丘的罪？优波里不是如法解说罪相吗？那他为什么跟优波里说你不要重增重他们两个的罪？那我们看注脚833了。注脚833，这个吉藏大师这边就有讲了，在第三行，这边从三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就是这两个比丘呢，见有身心，这是一方面的执着。那所谓的见有身心，就是取二相，取实有身相跟实有心相，这叫见有身心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又讲到说有罪可起啊，那心生疑悔，而且想要赶快把它灭除，那这就是第二方面的一个执着，变成说实有罪可得啊，实有罪可得，那心里很想要把这个罪给去除掉，那这是第二种执着。那第三种呢？第三种执着就是优波里呢，他还定其罪相，就进一步去跟他们讲说，啊，你们这样就是犯了哪一条啊？犯了哪一项啊？所以就增加他们的什么呢？风浊就是执着啊，所以他们这个执着就越厚，那执着越厚呢，这个罪垢就转增，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执着。所以就这两个比丘来讲，他们本身就有两种执着了。第一个就是见有身心，第二个呢就是认为实有罪，实有罪可生起，那想要把这生起的罪去除，那这就是这两个比丘的执着。那为什么说优波里更崇祯这两个比丘的一个罪？那就是他进一步去定其罪相，实有罪相，所以让他们两个比丘更执着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当执除灭勿扰其心，这注脚836，注脚836呢，吉藏这边讲到优波里有两种过失。第一个就是他不说实相，所以对于真理呢就成为迂回了啦。那第二个过失就是他所讲的法不契应大机啊，所以由这样的一个因缘呢成为过失。好，我们看364页。364页呢，罗什这边讲到说， 犯戒的人呢，心里常常会有恐惧害怕了。那如果定期罪相，跟他讲这罪相是实有的，然后又加以去呵责他，那他的心呢就会很恼乱，很热闹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罪增。所以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如果闻实相的话，那他的心呢就深远广大，无所寄托，那这个罪过呢也就消除了，所以这叫做当时灭除。所以刚刚注脚836啊的最后一行，就是在364页的第一行，就是对于优波里的两种过失呢，那就要从两方面去做说明。第一个就是说实相，那这样才能够合乎真理，那才名为直除灭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实相呢，才能够契合他们大圣的根基，那这才叫做不老其心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身照，身照也讲到说，这两个比丘竟然犯律行，所以疑悔心就很深啊。如果跟他们讲实有罪的话，实有罪相反而会这个更重，更加重他们的一个罪，那他们的一个执着就会更厚，执着更厚，那罪过就会更厚。所以应该直接说法空，让他们悟到这个罪相不实。那悟罪相不实，这执着的心就会去除，那执着心去除呢，这罪垢就灭除。所以为何不审查他们的根基，然后就跟他们论断他们犯了什么罪相，那这样只是扰乱他们的心，更增加他们的忧患而已。讲到说我们应该直接灭除，不要扰乱他的心啊，就是讲这个实相啊。那所谓的实相呢，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罪性来讲，那罪性本空啊，罪性本空，所以说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850，注脚850刮胡二，刮胡二呢，这边讲到说这两个比丘犯的这个戒行已经感到罪业深重，那这个维摩诘呢，希望这个优波里不要再重申这两个比丘的一个罪，应该直接的灭除他们内心的忧愁苦恼疑悔。因为犯律的人内心已经怀着恐惧了，然后再跟他们说犯了什么罪，还要堕地狱受多久时间的罪责，他们会越来越害怕，增加他们的苦恼，就好像这个剑入心不可拔，烦恼其心啊。所以为什么要讲罪性本空呢？那这边讲说有心无远犯不了戒，有心无尽啊，犯不了戒，那有尽无心也犯不了戒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心尽相当才叫做犯戒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受过五戒，那有听过这个戒律的话，像杀戒啊，杀戒是怎样才能够造成的？第一个起杀心，就是自己起杀心；第二个就是对方死了，对方被你杀死了，那就是尽，所以叫心尽相当，那这个时候才叫做犯杀戒。所以如果没有杀心的话，那把那个人杀死了，那有没有犯杀戒？没有。所以有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像那个有一个财夫上山去砍柴嘛，然后就看到那边就是有一个枯木啊，那他就要去把枯木砍下来要带回去了，结果砍下去才知道是人啊，是砍到人，把人砍死了。所以对于这个人他有没有杀心？没有。所以这就是无心之过啦，所以他没有犯到根本。所以真正的有杀 作为呢，就是我有心境具备，然后又有这个加行，就是这个动作，然后这样的因缘成就才构成犯戒。那既然这个罪业呢是由因缘所生者，那这个罪它有没有自体？没有，所以说当下本性空寂，所以罪性既然是空寂，它就没有踪迹可寻。那也不可以说它是在内心，也不可以说它是在外境。那内心外境都没有罪性可得，那在这中间怎么会有罪性可得？所以说不在中间，所以于内外中间三处呢，求罪性不可得。那可见罪性本空，那这是体悟这个诸法空性之理。所以这个罪性本空是不是讲没有罪？不是，还是有罪，只是说这个罪它不自生不他生，它是因缘生，所以叫做这个罪性本空，或者叫做这个罪性无实体啊，无实体。365页注脚刮胡山这边呢、啊，这边呢，导师他在录音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，优波离所教的方法叫做做法忏啊。那这是属于声闻的一个忏法，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以大圣法来讲，它更直接了当，就是观罪性本空啊。那这叫做无声忏，叫做无声忏。所以这是非常直接了当，能够从根本去解除烦恼的。好，在365页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接着就是要去解释什么叫做直除，当直除灭的意思，就是直接去除灭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罪的就是罪过，或者是罪过，罪过的升起是由因缘所成的。那既然是由因缘所成，你要去求它的一个自体实性，是不在三处，就是内外中间，所以叫做罪性不可得。因为杀呢，是因为你跟我，那如果分开来讲，你就是外，我就是内，那于我来讲，没有你就没有杀，对不对？那于他人来讲也没有杀，那两个加起来也没有杀，也没有杀的一个实体啦。所以杀是什么呢？杀业是众缘所成的啦，那你要寻求它的实体是寻求不到的。好，所以刚刚讲的罪性本空，其实不是讲你犯了这个罪而没有业，犯了罪就是有业。那讲到认识罪性本空呢，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去追悔，追悔是没有用的。那你只要认知到你的错误在哪里，那你能够了知这个错误是不对的，然后能够保证克制自己下次不要再去犯，那这个才是戒律除罪的一个精神。不然你看像阿瑟世王他是不是杀父？杀父是很重的，在佛世的时候佛的功德是很大，他在这个佛的地方求得忏悔，那他是不是就不用堕地狱了？他还是要堕地狱，只不过他能够不再追悔而已的，他不再追悔就能够有希望，然后能够面对未来，能够往善的方向去发展。但是所做过的一个业，你还是要去感果的，所以他还是要堕地狱。不过经过忏悔之后所感得的果报，他就变轻微，就变轻微。所以这个盐浴巾就是这样，你抓了一把盐放在一杯水里面，那你会觉得这个杯水很咸。那如果你把这一把盐放在这个大河里面， 你根本就不会觉得咸。所以忏悔并不是说没有罪，但是罪这个果报会比较轻微，因为你的善心升起来了，你不再一直让恶串习下去。所以这个阿舍世王虽然堕地狱，但是他堕地狱的状况呢，我们称为拍球地狱啊，拍球地狱就让球一接触到地面就升起来了。好，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